我们今天晚上要看《民数记》的第七章了。
我们今晚要看《民数记》第七章。
啊，在《民数记》第七章的里边。
在《民数记》第七章里面。
啊，我们有一个先要提醒弟兄姊妹们注意一个关乎时间的问题。
我们要先提醒弟兄姊妹注意一个关于时间的问题。
那按照那个次序来说，第七章是在头六章的后边呢。
按照次序，第七章就是在头六章的后边。
但是如果按照时间的那个计算呢？
但如果按照时间的计算，
那我们必须要看到，
我们必须要看到，
第七章是跟出埃及记四十章是紧紧的接在一起的。
第七章和出埃及记第四十章是紧紧的接在一起。
也许不是马上就接上去。
或许不是马上就接上去。
也许是神跟摩西说完了利未记的话以后。
或许神和摩西讲完利未记的话之后。
那么第七章就接上来了。
第七章就接上来了。
那因此当我们读的时候，特别读旧约历史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特别读旧约历史的时候，
我们不要给那个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六章的那个次序来影响我们对那个历史时间的掌握。
我们不要给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章那些来去影响我们对历史的掌握。
那么第七章是在那个帐幕立好的那个时候。
第七章是在帐幕好的时候。
那么当天，
当日
摩西就用膏抹会抹所有一切的物件。
摩西就用膏抹走会抹所有的一切。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当会抹自搭起来的时候，
当会幕自搭起来的时候，
我们记得出埃及记末了，就是荣耀充满在帐幕的里头。
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的在帐幕末了的章就是荣耀充满在帐幕之间。
那对以色列人来说，
对以色列人来讲，
那他们是受着神荣耀的吸引，
他们是受着神荣耀的吸引，
他们看见神的荣耀，
看到荣耀的神的荣耀，
他们也经历了神的荣耀，
也都经历了神的荣耀，
所以在他们心里面有个好大的吸引，
所以在心里面他们有好大的吸引。
那这一个吸引，
一个吸引，
就让那些阻挡们，
就让那些族长们，
也就是十二个支派的那个每一个支派里头的那一个负责人，
亦都是说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的负责人，
他们都受吸引来到帐幕那里去奉献，
他们都受吸引到帐幕，来到帐幕的里面去奉献，
因为在神荣耀的彰显的里面，
因为在神荣耀的彰显里面，
人里头实在是有一个好大好大的受吸引，
人里头确实是有好大好大的受吸引。
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在建造会幕的过程的里头，以色列人在奉献的事上面是非常的显明神的恩典。
以色列人很奉献的上面还非常的显明。
弟兄姊妹读过的时候，你还能记得摩西传令才能止住百姓每天把物件带到帐幕来。
弟兄姊妹读过还记得摩西要传令才能够阻止百姓来去每日将物件来去奉献到来到面前。
那从那一次的奉献停止下来以后，
从那次的奉献停止下来之后，
好像没有再看见任何奉献的事情，在那一段造会幕的日子里，
好像再没见到任何奉献的事情在造会幕的日子。
但是等到帐幕一立好的时候，
但是等帐幕立好的时候，
立刻我们就看到这个问题，
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
主掌门他们就引发了那个奉献的心，
主掌门就引发一个奉献的心。
那么我们感觉非常稀奇，
我们感觉很稀奇，
你说他们是预先有那样的安排，
你说他们预先有这样的安排，
我们好像看不出来，
我们好像看不出来。
你说他们没有那样的安排，
你说他们没有这样的安排，
但又好像他们做的是那样的有秩序有规矩有内容，
好像他们又做得这么有秩序有规矩有内容。
那这的确是叫我们感觉有点费解的，
一个的确叫我们有点费解。
如果我们光是看那个事情的经过的话，
如果我们光是看事情的经过，
但是若是我们能领会圣灵在其中的管理，
那如果我们能够领会圣灵在其中的管理，
那我们就感觉这不稀奇，
我们就感觉这些不稀奇
因为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非常有意思的。
第七章里边是说到两次的奉献，
七章里头是讲到两次的奉献
第一次的奉献是主掌门的奉献，
第一次的奉献是主掌门的奉献，
第二次的奉献是每一个支派的奉献，
第二次的奉献是每一个支派的奉献。
那我们能看到主掌的奉献是在同一天里边做成功，
我们看到族长的奉献是在同一天来去做成，
甚至我们是说在同一个时间做成功的，
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同一个时间来去做成功。
但支派十二个支派的奉献呢，
但是十二个支派的奉献，
神当时给他们的带领就是每天一个支派，
神给他们当时的带领就是每天一个支派，
一共是奉献了十二天，
一共是奉献了十二天。
那么这两两类的奉献，
这两个类的奉献，
我想还是用类的奉献比次的奉献不会引起误会，
我想都是用两类的奉献好过两次的奉献以示免去误会。
那我们说头一类的奉献，
我们说头一类的奉献
是主掌门所做的，
族长们所做的。
那一般说来，
一般来说
主掌门他们是比较靠近摩西和摩西有交通，
族长们是比较靠近摩西和摩西有交通。
那因此摩西在神面前所领会的一些的意思，族长们也能有机会去领会，
因此摩西在神面前领会一些的事情，族长们都有机会去领会。
那所以当他们里面受了感动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里头受了感动，
他们不约而同的都有一同的带领，
他们不约而同都有一同的带领。
那么他们里面感觉有一个需要奉献，
他们里头有感觉有一个需要是奉献，
但是奉献什么呢？
但是奉献什么呢？
那奉献有一个目的，
奉献有一个目的。
那从高的那一方面来说，
从高的方面来说，
那满足主的心，
满足主的心，
借着那个奉献叫神的心感觉喜乐感觉满足，
借着那个心来去使神感觉到喜乐，
因为让神看见在地上有一些人承认神是配的，
因为看见在地使神看见地上有一些人承认神是配的。
那这是从高的那一方面来看，
这是从高的方面。
如果从低的那一方面来看呢，
如果从低的方面来看，
那就奉献一定是符合神的所做的需要，
奉献就必须是符合神所做的需要，
而神所不需要的您那一个奉献就没有什么意义，
神所不需要的那个奉献就没有意义
你奉献到神的需要里头去，那这一个奉献的意义就非常的大，
你奉献到神所需要的里头，这个奉献的意义就
非常大，因为这样的奉献是把那个奉献的人带到与神同工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里头，
因为这个奉献是将奉献的人带到与神同工这个实际里，
那一个奉献是配合着神的工作与神一同工作，
这个奉献是配合神的工作与神一同工作。
可是当我们看到当时那些族长们的奉献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神面前说神的那个管理在那里是很明显，
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些族长们当时的奉献，我们不得不说神在那里的管理是非常的明显。
那我们来留意这里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留意这里的一件事情，
头一件事情那是第三节，
第一件事是第三节，
那这十二个族长都受了吸引来奉献，
这十二个族长都受了吸引来奉献。
那么他们的奉献是怎么说的呢？
他们的奉命是怎么说呢？
第三节。
第三节。
那他们把自己的公物送到耶和华面前。
他们把自己的公物送到耶和华面前。
那这个，他们说是他们自己的公物。
这就说是他们自己的公物。
他们里面有一个感觉。
他们里面有一个感觉。
他们里面有一个看见。
他们里面有一个看见。
他们觉得神的那个需要，我要去做那一份的，有份在那个供应里。
他们觉得神的需要，他们要在那里做一份。
那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那我们就看到一件
事情。在这一个奉献的里头。
在这个奉献的里头。
完全是主掌门里面的那一个感动来带出来的。
完全是主掌门里面的感动来带出来的。
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公物送到耶和华面前。
所以他们将自己的公物送到耶和华面前。
那么当他们把那些公物献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
当他们将这个公物来献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
立刻就带出了一个外表的现象，
就带出一个外表的现象。
因为他们所奉献的合起来就是六辆童子车和十二只公牛。
因为他们所奉献的合起来就是六辆童子车和十二只公牛。
哎，就是很有意思了。
这个好有意思。
六辆童子车，
六辆童子车，
那就是两个支派的族长合献一个童子车。
就是说两个支派的族长合献一个童子车。
每一个族长又献一只公牛。
每一个族长又献一只公牛。
那这样又合起来的时候，
这样合起来的时候，
又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又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不是十二个族长献十二个童子车。
不是说十二个族长献十二个童子车，
乃是两个首领献一个童子车。
又说两个首领献一个童子车。
但是呢，又每人献一只公牛。
但是呢，又每人献一只公牛。
那两只公牛就拿一部童子车。
两只公牛呢，就拉一个童子车。
那从这样的一个那个奉献的那个内容的表现来看呢、
从这个奉献的内容的表现来看，
那我们就又看到一件事情，从他们里面的感动引出来那一个奉献，来表达了一个外面的配法。
我们就看到从他们里面的感动来引出外面一个表达
配答。那这一个配答很显然的摆在那里，
这个配答很显然的摆在那里。
他们一个人不能献一个童子，
一个人能够献一个，
但是两个人合起来，他们就献了一部童子车。
那两个人合起来，他就献了一部。
那这一个合起来就是一个配搭。
这个合起来就是一个配搭。
那所献的车和那一个牛合起来又是一个配搭。
所献的车和个牛合起来就是一个配搭。
那整个在那里表现是一个配搭。
整个在那里是表现是一个配搭。
那我个人很感觉圣灵在这里的那一个管理。
我个人好感觉圣灵在这里的管理
啊，因为圣灵引导他们是两个族长和献一个童子车。
因为圣灵引导他们是两个族长合献一个童子，
当然他也可以三个族长献一辆车子也可以啊。
当然也可以三个族长来合献一辆车子，
四个族长合献一个车子也可以啊。
四个族长来合献一个车子也可以。
但是神的灵没有做这个引导。神的灵就是引导他们两个人合起来献一部车子。
神的灵引导的就是两个人合起来献一部车子。
那这又给我们看见圣灵的那个管理。
这个又俾我哋睇到圣灵嗰度嘅。
我们都知道二是见证的数字。
我哋都知道二是见证嘅数字。
那做一个奉献一摆出来，
一个奉献一摆出来，
那一面是他们里面的感动，一面是外面的配搭。
一面是里面的感动，一面是外面的配搭。
但是合起来乃是神在那里显明一个见证的事实。
但是合起来乃是神在这里显明一个见证的事实。
那见证什么呢？
见证什么呢？
底下我们就看见了。
底下我们就看到
了。这里不仅是说一个见证的问题。
这里不单只是说一个见证，
乃是要给神见证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那是说给神见证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那我们看看，
我看看。
那当首领们把这些送到摩西那里来的时候，
当首领们将这些来送到摩西那里的时候，
那么神就说话了。
神就讲话。
第四节我们看了。
第四节我们看。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
都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
都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
那照米拉利，又把四辆车、八只牛，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
又将四辆车、八只牛照米
八节
照米拉利的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
我们应该先念第七节，把两车、四只牛，照格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
把两车、四只牛照格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
那然后，
以后
第九节。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哥撒子孙，
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哥撒，
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
因为他们办的事是圣所的事，
在肩头上抬圣物，
在肩头上抬圣物。
然后弟兄姊妹，你看到
弟兄姊妹，你看到
这六辆车子，
这六辆车子
有它的用途，
有它的用途，
他们的用途，
他们的用途
都是交给利未人去使用，
都是交给利未人去使用。
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头一个见证的事实。
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头一个见证的事实。
以色列的族长所献的是他们的所有。
以色列的族长所献的是他们的所有。
利未人的族长在这一个奉献里头没有做什么，
利未人的族长很奉献这件事上没做什么，
因为只有十二个支派在那里做，
因为只有十二个支派在那里
做，十二个支派所做的乃是他们的所有，现在神的手里，
十二个支派所做的就是将他们的所有变成神的手里。
但利未人呢？
但利未人呢？
他们是把他们的所事献在神的手里，
他们将他们的所事献在神的手里。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这里我们就看到
是整个的以色列人，
是整个的以色列人
在他们进把他们的所有和他们的所事合在一起来服侍神，
将他们的所有和他们的所事合在一起来服侍神。
那这是见证的第一个内容，
这个是见证的第一个内容。
那第二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
因为这里都是说到侍奉神，
因为这里都说到
这些，这一切的奉献都是为了侍奉神，
这一切的奉献都是为了侍奉神。
那所以我们看第二个事情显明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看第一个事情显明出来
的，乃是侍奉外面看来好像是劳碌，
乃是侍奉外面看来好像是劳碌，
实际上是非常的轻松，
实际上是很轻松。
那怎么来看到呢？
怎么来看到呢？
我们注意了。
我们注意。
首先，我们注意，二辆车是交给格顺的子孙。
首先，我们注意两辆车是交给格顺的子孙。
四辆车是交给米拉利的子孙。
四辆车是交给米拉利的子孙。
为什么给他们二辆？为什么给他们四辆？
应该给你两辆，应该给你四辆。
为什么一辆都不给那哥撒的子孙呢？
应该一辆都不给哥撒的子孙。
那这里我们就要看神所表达的意思。
这一段我们就要看神所表达的意思。
我们先要注意的，那哥顺的子孙他们所管理所办的事物是哪一个部分？
我们要先看格顺的子孙所管理所办的事物是哪个部分。
他们所管的，
他们所管的
是整个帐幕的软的部分，
是整个帐幕软的部分。
那我姑且用软的部分来说，
我姑且用软的部分来讲，
那这样我们容易掌握那个概念。
那我们就容易掌握一个概念，
那乃是说整个帐幕里头的那一些布帐，
那是说整个帐幕里头的布帐
啊，包括里面的那个用有颜色的线索织成的那一个幔子，
包括里面用银有银色的线嚟织成个幔子，
门帘，
门帘，
细麻布所织成的幔子，
细麻布所织成个幔子，
染红的公羊皮，
染红的公羊皮，
和外层的海狗皮，
同埋外层嘅海狗皮，
还有院子的那些围，
同埋院里面嗰啲围子，
和绳索，
同埋绳索，
这些是格顺的子孙所经管的那个部分。
呢事就系格顺子孙所经管嘅事。
整个的家族是经管这么一些的事。
整个家族系经管呢啲嘅事。
那上次我们读利未人的服事的分配的时候，已经指出这一点。
上次我哋读利未人管理嘅分配已经指出呢一点。
整个的家族来管理这一个部分，那一个。服侍的那个范围就是很清神的，已经是很清神的了。
整个家族你去管理一个部分已经是很清神。
但现在呢？
今天
又来了两那个冯子车。
而今又再加咗两，又再嚟多两个冯子车。
上面说他们这些物件都要抬的。
上面讲话呢啲物件都要抬。
那现在第七章出来了以后，那就用不着抬了。
今第七章出来的时候就用不着抬，
要抬的话只是抬一个很短的路程，就是从帐幕裁设以后就把那些物件接叠起来就抬到车子上就是了。
要抬即是抬很短的路程，就是将幕去拆下来，然后抬到车子上就是了。
那移动的时候就是在那里赶着那个车子走就是，
移动的时候就在那里赶着那些车子走就是了。
那这样一看来，你看格顺子孙的他们的那个服饰的确是非常精神。
而今咁样嚟去睇一睇，甲信子孙所服侍嘅的确系非常嘅兴盛。
米拉利的子孙呢？
米拉利嘅子孙呢？
他们所服侍的内容都是帐幕里头那些硬的东西。
佢哋所服侍嘅内容，管理嘅内容都系帐幕里头嘅硬嘅东西。
竖板咯、
竖板、竖板。
那个盘座咯。
个盘座。
那些杆子咯，柱子咯，那都是那些硬的东西。那当然，这个在从那个重量来说，就比那些软的东西是多很多了。
当然，重量来讲，比软的东西多很多。
体质也是比那些多得多了。
体积亦都比那些比好多。
所以神给他们那个分配是四辆车子。
所以神给你的分配是四辆车子。
把这些东西都装上去。
将呢啲东西都装，
所以从外面看来好像是很劳累。
所以从外面嚟睇，好似系好劳累。
但实际上面，当你一进到那个服侍里面的时候，那还是很轻松。
但系实际上，当你一进到服侍嘅里头，仍然系好轻松。
那这是第二个那个见证
的内容。这个第二个见证嘅内容，
服侍神的实际是很轻松的。
服侍神嘅实际系好轻松嘅。
那么第三还有。
重要，
哥啥的子孙不给车子，
哥啥的子孙不给车子，
你说那这样是小看了他们了？
我咁样系小看咗佢哋。
当然不是，
当然唔系，
因为哥啥子孙所经管的，
因为哥啥子孙所经管嘅
是帐幕里头的每一样的那些主要的物件，
系帐幕里头每一样主要嘅物件，
从约柜开始，
从约柜开始，
陈设饼的桌子。
金
灯台，
金灯台，
金香坛，
金香坛，
祭坛，
祭坛，
只差就是洗桌盘没有提名出来，
只差就是洗桌盘出来。
但是我十分相信，也是包括在其中。
但我十分相信，也都是包括在其中。
那他们所经管的就是这些物件，
他们所经管就是这些物件，
这些物件都是带着神自己的表明。
这些物件都是带着神自己的表明，
约柜表明神自己，
约柜表明神自己，
陈设饼的桌子表明神自己，
陈设饼的桌子是表明神自己。
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神所表达的乃是神的儿子，
当然我又指神所要表达的是神的儿子。
那么全都是神的儿子的所事和所做的表达，
全都是神的儿子的所作和所事的表达。
那既然是神的儿子，他的所事和所做
据是神儿子的所事和所作。
那在见证的要求上面，人就必须要付出代价来高举神儿子的所作和所事。
咁样见证里头，人就必须要付出代价来去高举神儿子的所作和所事。
所以这些物件都不做车子，都必须要哥撒的子孙的肩膀来抬的。
所以这些物件都不坐车子，都是要哥撒子孙的来抬，用肩膀来抬。
但是我们要注意了，
但我们要注意，
如果你光看那个外面的情形，
如果只是看外面的情形，
你说他们两个家族的都是坐车子，我们这个家族的要杠抬。
因为我们两个家族都是坐车子，我们这个家族就要杠抬。
用人的想法来说，那这个很不公平啊。
人的想法来讲是很不公平。
也许说，哎呀，他们是很被重担哦。
或者是说他们真的是被重担。
那这样看也就看错了。
这样看就看错了。
因为这些物件虽然不能坐车子。
因为这些物件虽然是坐车子。
虽然要用肩膀肩头来杠抬。
虽然是要用肩头去杠抬。
但是这些都是神的旨意。
那这
个服侍乃是最接近神的自己的服侍。
这个服侍乃是最接近神自己的服侍。
那当人接近神的自己的时候，
当人接近神的自己的时候，
你不能不里面是感觉好大的喜乐。
你不能够不里面是感觉好大的喜乐，
因为神的同在，
因为神的同在
是那样的真实，
是这么真实。
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是那样的荣耀，
是这么荣耀，
里面的喜乐就充足了，
里面的喜乐就充足。
那在喜乐里面服侍，
咁样喜乐里面来服侍，
你根本就不感觉有任何的重量，
你根本就不感觉有任何的重量。
弟兄姊妹们有些都认识从前曾经在我们当中的那个活弟兄，他现在已经回主那里去了。
弟兄姊妹都认识从前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活的弟兄，如今已经回主。
那么他传福音的时候啊，他曾经用过一个比喻啊，那我记得很有感觉。
传福音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比喻，我很有感觉。
他说啊，你叫一个妇人去背他的孩子啊，不管那个孩子有多重，他都很甘心，很欢喜。
你叫一个妇人去背他的孩子。如果那个孩子是有多重，他都是很甘心很欢喜。
但是你要把几个砖头叫他去背啊，那他就感觉很苦恼。
但如果你用背几块砖头来去背的话，他就感觉到很苦恼。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当然砖头是不能跟儿子来比较，
当然砖头是不能够跟儿子来比较。
但是最重要的，
但最重要的
乃是有一份爱在里面。
有一份爱，
他爱他的儿子的时候，再重他也感觉很甘心。
他爱他的儿子的时候，再重他都感觉很甘心。
对于那些砖头啊，根本就没有爱的成分在。
对于那些砖头，根本就没有爱的成分在。
再轻，那也是一个重担。
再轻，也都是一个重担。
我们感谢神啊！
我们感谢神。
那现在不仅是爱神的问题，
现在不单止是爱神的问题，
并且是享用神的同在和神的亲近的问题，
并且是享用神的同在和神的亲近。
那这光比光是有爱又丰富的多了。
比光是比真的有爱就更丰富得多。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哥撒的子孙虽然没有车子，
哥撒的子孙虽然没有车子，
但是他们却是在一个喜乐的里边，喜乐的满足的里边来服侍。
但是他是在一个喜乐满足的里头去服侍神，
所以也是没有重担，
所以也都是没有重担。
这是第三个见证的内容，
这是第三个见证的内
容。那弟兄姊妹我们来注意吧，
来进入我们
那十二个族长献上的六辆童子车不是偶然的，
十二个族长献上六辆童子车
也不是碰巧的，
也都不是碰巧，
乃是有神的圣灵管理在当中，
那是有神的圣灵管理在当中，
要显明这一个服侍的那一个真实的意义，
要显明这个服侍的真实的意义。
那这是族长们在哪里在磨坛的那一个日子的 所做的奉献。
啲族长们喺
抹
坛嗰阵时候嚟去嗰作嘅奉献。
啊，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哋感谢赞美主。
那么现在我们要转过来看第二类的奉献。
今日要转过嚟睇第二类嘅奉献。
那第二类的奉献是十二个支派做的奉献。
第二类嘅奉献系十二个支派所作嘅奉献。
首先，我想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
首先，我想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情。
十二天的里头，一个一个支派的线献出来的那个总数，跟十二个支派在同一天里面来献上的那个总数是一样的。
十二个支派一日一日嘅献同埋十二个支派所献上嚟嘅一日所献上嚟嘅总数系一样嘅，
没有差别，
冇差别。
就是说，神在他们中间所接受的是一样的，
就系话神喺我哋当中所接受嘅系一样嘅。
你在一天里边献上，跟十分开十二天来献上是一样的。
你话一日嚟去献上。
如果光是从那个奉献的数量这一方面来看的话，
如果单是从奉献的数量上来看的话，
但是神没有让他们在一天里面献上，
但是神没有让他们在一日里面献上。
那我们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原因就是十二个族长是在一天里面献上，
十二个族长在一日里面献上，
那十二个支派也应当是在一天里面献上，
咁十二个支派亦都系应当喺一日嚟去献上。
那这样好像是就是很跟着那个流来用人的话来讲。
如果咁做就用人嘅话嚟系跟着嗰个流。
但是神没有让他们跟那个流。
但系神冇让佢哋跟嗰个流。
族长是一天就把它献完。
族长就一日将佢献完。
支派分开每天一个支派献。
支派分开每日一个支派献。
那么这里面有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有什么意思呢？
有意思，
有意思，
非常的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那我想弟兄姊妹们在没有注意那里面的意思的时候，
我想弟兄姊妹们没注意里面的意思的时候，
我们先要注意，
我们先注意
在这里奉献的那个次序是怎么定位。
在这里奉献的次序是怎么定位？
不是按照生来的次序，
按照生来的次序，
也不是按照他们那个属灵的的次序，
亦都系唔系按照佢哋属灵嘅次序。
我说属灵的次序，弟兄姊妹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讲话属灵嘅次序，弟兄姊妹应该有咁嘅概念。
流便因为做了不美的事情，失去了长子的名分。
流便因为做咗不美嘅事情。
西面和利未杀人杀的太多，也失去了继承长子的名分。
西面和利未因为杀人杀太多，也都失去了长子的名分。
所以顺着那个次序是犹大接上来做长子。
所以顺着那个次序是犹大接上来做长子。
那这个是属灵的次序。
这个属灵的次序。
如果再按照那个属灵的实际呢？
如果再按照属灵的实际。
约瑟支派应当是接上犹大做第二个次序。
约瑟支派应当是接上犹大做第二个，
因为那个是在神面前蒙福最多最丰满的一个支派。
因为那是在神面前蒙福最多最丰满的支派。
而如果是按照这些属灵的实际来看的话，那个就是一个属灵的次序。
如果按照这十年的实际来讲，这个就是属灵的次序。
但是这里也不是按照属灵的次序。
但这里也都不是按照属灵的次序。
不按天然的次序，也不按属灵的次序。
不按天然的次序，也都不按属灵的次序。
那按什么次序呢？
按什么次序呢？
按照他们安营的次序。
按照他们安营的次序。
那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安营有一个次序。
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安营有一个次序。
犹大营。
犹大营。
流便营。以发连营，
以发连营，
但营，
但营，
四个大营，
四个大营，
每一个大营里面再带着另外两个支派，
每一个大营里面就再带着两个支派。
当里他们就看到有另外的一个次序，
嗰度我哋就睇到有另外一个次序。
那这个是什么次序呢？
这个系咩次序呢？
我不知道给他们一个什么次序好。
我唔知道俾你一个咩次序好。
也许，
或许
这样说就好。
咁样讲就好啦。
是神给他们所安排的服侍的次序。
系神俾佢哋安排嘅服侍嘅次序。
那这个次序不根据他们的天然的次序，也不根据他们属灵的次序。
这个次序唔根据佢哋天然嘅次序，亦都唔根据属灵。
那是根据神自己的安排。
是根据神自己的安排。
那这个安排一显出来，
这个安排一显出来，
很可能以法莲支派就要提出抗议。
很可能以法莲支派就要提出抗议。
为什么我们 不在前头？
为什么我们不在前头？
我们看见现在这排名的问题啊，常常是人间的，不管是政治的也好，那个娱乐圈里面的都好，常常就是为了排名的问题闹得满城风雨。
我们现在常常看到因为排名的问题，不单管是娱乐圈或者 是各样的圈子里面都是闹得满城风雨。
但是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但是以色列人
神给他们一个安排，
神给他们一个安排，
他们就接受那个安排，
他们就接受个安排。
那这一个接受安排，
这个接受安排，
那实在是太美了，
实在是太美了。
那所以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安排里头，每天一个支派来献。
他们所以就在这个这么安排的里头，每日一个支派来献。
当然，这样的一个安排，还有其中有一个意思是突出犹大的那个地位。
当然，这么安排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突出犹大的支派的地位。
但是我们看中的乃是各支派都接受神的安排这样的一个事实。
对，我们所看重的就是各支派都接受神安排这个事实。
他们没有在那里争夺先后的次序和大小的问题。
我们没在那里来去争夺先后大小次序的问题。
好，这实在叫我们感觉太美的一件事情。
实在是叫我们感觉太美的事情。
所以民数记啊，
所以民数记
他们的起头是起头的真是太好，
他们的起头是起头真的太好。
可惜的就是当中出了难处，造成民数记的结局并不那样的完全。
可惜的就是当中碰到难处，造成民数记结束并不是那么美。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他们奉献的内容，
我们现在看到奉献的内容，
十二天十二个支派来奉献，
十二个支派来奉献，
他们奉献的物件是一样的，
他们奉献的物件是一样的
每天的物件都是一样的，
每日的物件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每个支派所献的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每个支派所献的都是一样的。
一个银盘子，
一个银盘子，
一个银碗，
一个银碗，
那个碗里头，
那个碗里头
就盛满了调油的细面，
就盛满了调油的细面，
做素祭，
做素祭，
一个金鱼，
一个金鱼，
盛满了香，
盛满了香，
一个公牛犊，
一个公牛犊，
一只公绵羊，
一只公绵羊，
一只一岁的公山公羊羔，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些用来做燔祭，
这些用来做燔祭，
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
两只公牛，
五只公绵羊，
一只公绵
羊，五只公山羊，
一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
每一个支派都是献这些个，
每一个支派都是献这些。
那我们就要来注意了，
我们就要来注意，
根据他们所献的，
根据他们所献的，
究竟神在那里向我们说了什么话？
究竟神在那里向我们讲了什么话？
我们先看，
我们先看，
他们所献的分成三类，
他们所献的分成三类，
一类是银，
一类是银，
一类是金子，
一类是金子，
另一类就是祭物，
另外一类就是祭物。
那么这三类的，
那么这三类
都有它很明显的意义表达在其中，
都有很明显的意义表达。
我们都知道银子是救赎的预表，
我们都知道银子是救赎的预表，
金子是神的性情，特别是指着公义，神公义的性情，
金子是神的性情，特别是指着神公义的性情。
那么然后五祭乃是说出神儿子在人的中间所做的和他的所赐，当我们把这些物件的那个属灵的意义一找出来的时候，
当我们将这些物件属灵的意义一找出来的时候，
那立刻我们就看见这些献祭的事情都是在那里承认神所做的是尽善尽美。
那当我们就看到这些献祭的里头都是承认神所作的都是尽善尽美。
啊，当帐幕一立起来的时候，
当帐幕一立起来的时候，
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不要忘了，
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
不要忘了，什么时候帐幕一立起来，
什么时候帐幕一立起来，
什么时候神就住在人的中间，
什么时候神就住在人当中，
什么时候帐幕一立起来，什么时候人与神的交通就有了一个起头，
什么时候神与人的交通就有了一个起头。
那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说这是不是最美最美的事呢？
你说是不是最美最美的事呢？
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主，
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主。
现在十二个支派来做头一次的奉献，
跟十二个支派来做头一次的奉献，
那么他们每一个支派每一天都在那里来献上相同的这些礼物，
他们每一个支派每一天都在那里做相同的礼物，
他们每天在那里来承认神的所作是最美最善，
他们每天都在那里承认神所作的是最美最善。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要来看，
我们要来看
究竟怎么去表达神的所作和所事，
究竟怎样去表达神所作什么所事。
银子的重量是200舍克勒，
银子的重量是200舍克勒，
一个是盘一个是碗，
一个是盘一个是碗，
盘就是很宽广啊，
盘就是很宽广，
碗就是很深，当然这是比较来说那就是深了，
碗当然比较来说是深的，
那是说出什么呢？
讲出咩呢？
说出神的救赎深而广，
就讲出神的救赎是深而广，
宽广，
宽广，
又深，
又深，
深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
深到一个咩地步？
我们千万别忘了，
我哋千万唔好忘记，
碗里面所盛的，
碗里头所盛嘅，
乃是调料。油的细面作为素祭用的，
那是
物件，
那是调咗油嚟去做细面嚟去作为素祭嘅面祭。
那神的救赎深广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神嘅救赎深广到咩地步呢？
深广到他把人带到一个地步，借助圣灵的运行来把他们显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完全人。
深广到一个地步是藉着把人带到一个地步是藉着圣灵来去带到神的面前，是一个完全的地步。
啊，我们怎么能成为完全人？
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完全人呢？
数据就是在神眼中的那一个完全人，
数据就是在神的眼中的完全人。
那当然这个原来最那一个乃是指着我们的主，
当然原来嗰个系乃系指着我哋嘅主。
但是我们的主的所做的，不是要把我们众人都带到一个地步，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吗？
但系我哋主所作嘅就系将我哋要将我哋众人都带到嚟去磨。
所以那个数据所说明的，乃是记住那一个完全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叫他们也成为完全人，
所以那个数据是表明的，将那个完全人将 个完全人将人带到神面前，使他们都成为完全人。
所以我们正看到数据的那一个意思的时候，
所以我们真的看到数据的意思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救赎所带出的果效又深又广。
我们就看到救赎所带出的果效又深又广。
我们留意利未记的数据，
我们留意利未记的数据，
只有当献的时候才调上油的，
只是当献的时候才调上油。
但是现在这个银碗里面的那个数据是已经调上油了，
但是现在这个银碗里面的数据已经是调上油。
弟兄姊妹你就看见，
弟兄姊妹就看到
这里的这个银碗所盛的那个数据就不是利未记里面说的那个数据所指的那个数据的源头。
弟兄姊妹就注意到这个现今这个银碗里面所盛的数据就不是利未记里面所提的数据的源头。
利未记那个数据是指着主，
利未记那个数据是指主，
这里的数据是指着在主里面的人。
现今这个数据是指着在主里面的人，
他们调了油，
他们调了油，
就是说他们在圣灵里头重生了，
就话在圣灵里头重生，
也就是说圣灵的运行在他们的里面，
也都借着圣灵的运行，
叫许许多多的这些在基督里的人在一个银碗里头成为一个数字，
叫许许多多的人在基督里面在一个银碗里面成为一个数字。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个是银子的那个部分，
这个银子的部分。
那金子呢？
金子呢？
它的金子是一个金鱼了，是重十舍克勒。
金子就是一个金鱼，是重十舍克勒。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金鱼里面所盛的乃是香。
那我们要注意就是这个金鱼里面所盛的就是香。
那这个香就是要在圣所里面，那金坛上面所焚烧的。
这个香就是要在圣所里面，在金坛上面去焚烧。
从一面看，这个是香是祷告；
从一面来讲，这个香是祷告，
是敬拜，
是敬拜。
但是从总的来说，这个是交通。
但是从总的来讲，这个是交通。
那弟兄姊妹，我们注意这一点。
弟兄姊妹，我们注意
这一点。那金子是神的性情，
金子是神的性情。
当金神的性情一彰显的时候，
当神的性情彰显的时候，
就带进交通。
就带进交通，
在交通的里边，
在交通的里面，
让神享用人，
让神来享用人，
人也蒙神的纪念，
人也都蒙神的纪念。
那实在太美了，
实在太美了。
然后你看到那所献的祭，
然后你看到那所献的祭，
五个祭都出来了，
五个祭都出来了。
那就是说的基督的工作的完全完全摆出来了。
就讲到基督工作的完全都完全摆出来了。
虽然那里没有特别提数天祭，就像上一次我们看那个拿西尔人的光情形是一个模样。
虽然那里都没提到数天祭，就像好像上次我们看拿西尔人。
但是我们知道数罪祭和数天祭是一个条例。
但我们知道数罪祭和数天祭都一
样。你看到数罪祭，你就看到数天祭。
睇到赎罪祭就睇到赎天祭，
你看到赎天祭也就看到赎罪祭，
睇到赎天祭亦都睇到。
虽然在功用上是对付两样不同的那个罪的处理，
虽然功用上都系对付两样唔同罪嘅，
但原则是一个，
但原则系一样。
那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那个物件的时候，我们也就说五个祭都全摆出来了。
所以当我哋睇到呢、这个。呢度个物件嘅时候，我哋就话五个祭都摆出嚟啦。
我们感谢主，
我哋感谢主。
这五个祭，
呢五个祭
合起来
合俾你
是21个祭物，
系21个祭物。
那21个祭物，
21个祭物。
那我想要是陈世珍弟兄在解说的话，他就解说的很有声有色了。
如果我谂陈弟兄喺呢度解说嘅话，佢就解说得好有声有色。
因为21就是3和7。
因为21就是3和7，
那3是神，
三
的数字
的数字，
7是神工作的完全，
7是神工作的完全。
那有什么你就看到了，
等一会就看到了。
那在这些12个支派每天所献的那些物件的里面，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在这十二个支派每人所献的所做的所献的实在是太美了。
那好了，现在我们转过来看看为什么叫献十二天。
现在我们再转过来看看为什么，
为什么不在同一天里面让十二个支派都献完？
为什么不可以一天让十二个支派都献完呢？
因为从表面看来好像只是一个献的方式的问题。
因为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一个献的方式而已，
但事实上不是方式的问题，
但事实上不是方式的问题，
是一个属灵的问题，
是一个属灵的问题。
那我神让他们分成十二天来献，
神让我们分成十二天来献，
那是非常突出一个神的恩召的问题，
是非常突出神的恩召的问题。
那因为十二就是神拣选的数字，
因为十二就是神拣选的数字，
神维持着十二个支派，
维持着十二个支派，
神维持着十二天献祭，
神维持着十二日的献祭。
那这个维持乃是突出神的恩召的这一个事实，
这个维持就是突出了神恩召的事实。
那所以神让他们献十二天，
所以神让他们献十二日。
这里面有好几方面弟兄姊妹们可以去细细的去留意的，
这里面有好几方面弟兄姊妹可以细细的去留意。
头一件，就是在蒙选召的光中来献上，
就是在蒙选召的光中来献上。
很认识我们是在恩典当中被召，
认识我们是，我们是在恩典当中被召的，
我们是被召的，
我们是被召的。
如果不是神召我们，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可以给神献上什么。
如果不是神召我们的话，我们就根本没有什么条件给神去献
上。哦，这个在恩召的光中来献上，那太好了，
这个是恩召的光中来献上，
那是认识我们的地位，
就是认识我们的地位，
也认识我们所蒙的恩，
也都认识我们所蒙的恩。
那第二件事情呢，我简单的提这个就好了。
第二件事情我简单的提就好了，
是在更新的心意里面来献的，
是在更新的心意来去献的。
十二天，
十二天，
每天的事物都是一样，
十二天，每天的事物都一样，
但是每天献的心意就 不是一样，
但每天所献的心意，
每天所献的都是，那在心意上 来说都是新鲜的，
每天所献在心意上来说是新鲜的。
犹大第一天献了，
犹大第一天献了，
他第二天再献的话，再献同样的话呢，那他那这就有点成就的味道了。
如果是第二天再献同样的话，就有些陈旧的味道。
但第二天是另一个支派来献，
但是第二天是另一个支派。
他们献的时候那个心意是新鲜的，
他们献的时候那个心意，
因为是他们头一次的献，
因为是头一次的献。
从整个的来说呢，
从整个的来说，
那是说在神的百姓的中间，他们一直在更新的心意的里面来献上给神。
在神的百姓里头，他们是一直在更新的心意来去里面来献给神。
那第三件事情呢，
第三件事情，
如果弟兄姊妹们你注意那些祭物的那个数量，
如果弟兄姊妹注意祭物的数量，
你一定能发现，
你一定能够发现
平安祭祀的祭物是最多的，
平安祭的祭物是最多的。
有多少呢？
有多少？
15个，
15个，
一共是21个祭物，
一共是21个祭物，
其中平安祭就占了十五个祭牲，
其中平安祭就占了15个祭牲。
那这一个很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这个很大的特点。
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特点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特点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忘记平安祭的那一个目的，
我们就不能够忘记平安祭的目的。
平安祭的目的就是感恩，
平安祭的目的就是感恩。
那这是不是很清楚给我们了解？
这个是不是很清楚给我们了解？
他们12天在那里献祭，
我们12天在那里献祭，
每天都在享用恩典的心情的里头来献上，
每天都是在享用恩典的里头来献上。
哎呀，我们是活在恩典里，
我们活在恩典里，
我们要在这里感恩，
我们要在这里，
我们要在这里承认神是赐恩的主，
我们要在这里去承认神是赐恩的。
我们毫无保留的来拣选来跟随这一位赐恩的主，
我们毫无保留的来拣选这位赐恩的主。
哎呀，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那这是第三点，
这个第三点。
第四点还有，
第四点还有，
每天每天的献上，
每日每日的献上，
一天的献上，
一日的献上，
神的数算只有一天，
神的数算只有一天，
十二天的献上，
十二日的献上，
神给人的数算就有十二天，
神给人的数算就有十二天，
你说那第十三天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十三天就没了，
但是我们别千万别忘了，
然后你千万不要忘记，
十二是那个拣选的数字，
所
以神一直是在拣选里面去数算，
所以神一直在拣选里面去数算，
所以没有尽头的，
所以是没有，
除非神的选召停止，
除非神的选召是停止，
如果神的选召不停止，
如果神的选召不停止，
他时刻在那里数算那些给选召的人，
他时刻在那里去数算那些被选召的人，
去纪念那些给选召的人，
去纪念那些被选召的人，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看看当时以色列人头一次在神面前来献祭的时候，
我们抬头当时一次你人头一次在神面前来献祭，
带出的是这样荣耀的一个事实，
带出是这么荣耀的事实，
从族长的那所献的那一类，
从族长所献的那一类，
显明了侍奉神的事意，
显明了侍奉神的事意，
从十二个支派所献的内容上面来，
从十二个支派所献的内容来讲，
显明了在恩召里面的丰富，
显明了在恩召里面的丰富。
好，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虽然如果你读那个字句的话，
虽然你读那字句的话，
你就觉得，哎呀，好像很沉闷哈、
啊，就觉得好像是很沉闷。
在同样的字句，那么接连在那里数。记载了十二次，
同样的数字在那里去接连的记载十二次，
昨天庄老师给我一个电话就问这一章，
昨日真的给我个电话就问这一章，
他说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
每天都是一样，
每天都是一样，
那既然每天都一样，为什么不是就一样就 代表了十二十二个支派，
每日都一样，点解唔一样就代一样一日就代表十二？
为什么不十二支派一同一天里面献？
点解唔十二个支派同一日献？
我就跟他说，
我就同佢
讲，我说庄啊，你现在读经进步了，
我话庄，你而家读经进步啦，
你发现问题了，
你发现问题，
感谢主，
感谢主，
神让他们这样天天在那里做，
神俾佢哋咁样日日喺主面前做，
乃是让他们在神的面前。认识恩召里的指望，
那是让他们认识在神里面恩召的指望，
那在这一个指望的里面他们进上迦南，
在这个指望的里面他们进入迦南，
所以弟兄姊妹千万别读这些 经文的时候，千万别把这些经文独立起来作为一个事，
所以弟兄姊妹读这些经文千万不要将这些经文独立来成为一个事，
你必须记得，
必须记得
这个经文是在出埃及以后，
这个经文是在出埃及之后，
进迦南以前，
入迦南之前，
他们做这些事情，
他们做这些事情，
回头看，
回头看，
是纪念出埃及的这一个选召，
纪念出埃及这个选召，
往前看，
往前看，
要看见进入选召的那个目的，就是在神面前承受产业，
就是看到进入选召的目的，就是在神面前。
所以这一次第七章里面的他们的那个献上是满了荣耀的恩典，
所以这个第七章的里面的献上是满足荣耀，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读到这，
我想我们今晚就读到这一，
本来我想把第七章要交通的全交通完，但时间不行了，
原本我想着将第七章所要交通的交通完，我想时间不能够，
我们还是就停在这里就好，
我们在这里先停。